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8月30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的大半个中国沦陷，中共之祸害人不浅。
大家好，就是粤港粤有你，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唔好意思咁啊，因为电脑故障吓，咁我哋迟咗少少同大家呢、這个做节目，咁啊而家开始吓。咁啊同大家讲嘅内容咧就系呢个周幸彤啦，佢嘅呢个气节咧可以讲紧系呢个感动天地吓。咁亦都睇到咗咧西藏嘅呢个泥石流咧嘅惨剧系非常之严重嘅。咁而家喺中国大陆其实嘅天灾洪水咧或者系呢、這个。台风都相当之犀利噶，咁点解会系咁样咧？今日都请阿陆桥同我哋讲下。咁我哋先从呢个周幸彤嘅呢个案件讲起先。陆桥，
系啊，即系周幸彤嘅陈情真系掷地有声，我睇到之后系非常之感动。即系喺一个咁艰难嘅情况之下，佢已经被即系困咗五年，面对嘅可能系即系另外嘅五年，或者系应该如果坐十年，佢坐多五年吓。咁佢个情况都系好艰苦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有咁樣嘅現狀，有咁樣嘅將來，佢能夠講出呢一番説話，我覺得係我哋香港人真係係好慶幸，我哋出咗一個香港女兒。有人話佢係香港秋瑾。咁樣我哋就先講一講佢究竟講咗啲咩嘢嚇。咁有啲網友就話佢根本就唔係阿李雲騰去審佢，係佢審李雲騰，佢審呢個香港嘅而家嘅法治嘅情況。咁佢話你而家206頁嘅陳詞咧嘅判詞咧，根本就係話民主有罪嘅。咁佢話即係結束一黨專政，即係攞翻人應該有嘅尊嚴。呢個道理任何人就算係扮瞓嘅瞓覺嘅都應該明㗎啦咁樣。咁又跟住咧，佢又話佢唔會為自己所相信嘅一切去求情去道歉。佢話呢個係最虛偽嘅事，亦都侮辱緊。堅持有同樣信念的人，所以我不會這樣做。他說現在連屠城的劊子手都未出來道歉，何時輪到我啊，這樣。即是這一番說話是很強硬，是很怎麼說啊，可以說一巴一巴地刮過去這個香港的現在的情況的。那他又說到找到自己和自己的使命可以並肩作戰的夥伴是人生最快樂的事。他說我和支聯會和香港人一起走到現在，我一啲都冇後悔，佢話只係辛苦咗我嘅屋企人。佢話呢一樣嘢係我唯一要請求原諒嘅對象，亦都只有佢哋。咁又佢又話，佢話無論係將來、而家、將來，無論喺獄中、獄外，我都會繼續為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香港同中國而去努力，去學習、去充實自己、去做各種嘗試，直到民主到嚟咁樣。咁我諗而家嚟講，全個香港嘅人都唔再去講呢啲嘢噶啦，大家都係比較係即係保護自己啊，這個係完全冇錯噶，大家都係唔敢再接觸政治。咁而周幸彤係應該最唔願意去提呢啲嘢嘅人，因為佢提呢啲嘢，佢面對嘅係就更加艱苦嘅將來。但係佢毫不即係猶豫，即係冇完全冇有協，即係有點講啊？有啲怕啲協議冇，佢直接講出嚟。即係我覺得真係好，即係好呢個好難得。當然唔同嘅層次嘅人有唔同嘅分析啦。有啲人都就會話佢都傻嘅，明知自己咁辛苦，仲要去揾多更加辛苦嘅，傻嘅佢咁樣。咁冇辦法啦，即係每個人對即係呢啲睇事情嘅睇法係唔一樣嘅，唔同嘅層次有唔同嘅解讀咁樣。咁佢話如果咁樣做會令我成為永遠嘅罪犯，咁我係寧願做一個罪犯，都唔要做一個背叛良知嘅人。特別佢話佢係六四呢件事上，佢係答應過啲即係嗰啲死去嘅英靈，佢一定會繼續咁樣做。咁最後佢就用寫咗即係16個字，就係燭光如海，人心如塗，粉身拍岸，不平不休。 咁佢之前亦都話即係如果意味住今次平反六四呢樣嘢係喺法律眼中我係被視為罪犯，咁我情願罪犯亦都唔做呢一個啊偽君子。咁我亦都記起佢媽媽講嘅一句説話，真係可能只有咁樣嘅媽媽只會生出一個咁樣嘅女兒。佢媽媽話：周幸彤嘅勇敢同埋正義係被佢嘅善良逼出嚟嘅。嗱呢句話真係我覺得係係點講？我頭得睇嗰時候，我要諗一諗，我至真係明白其實周幸彤對佢嘅旁邊嘅人有所謂嘅大愛啊！佢講真六四，佢嗰陣時都仲好細啫，係嘛？即係同佢有咩關係咧？中國大陸發生嘅嘢咁多人死佢，係嘛？咁佢旁邊香港2019年發生嘅事情，如果佢要側側膊，都早就側側膊。但係佢係因為佢 care 英文所講嘅，佢關懷佢周圍嘅人，佢嘅即係可以話佢嘅。對周圍的人關懷已經是即係上升到一種慈悲的境界，是因為這個慈悲令到他覺得他要做些事，他不能夠就這樣袖手旁觀。所以我覺得即是他的出現我覺得無論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有他的出現就好像即是大家在風雨飄搖裡面突然間見到前面有一個島，或者前面有一個落腳的地方，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前邊仲有一個希望，因為我哋出咗周幸彤。咁其實周幸彤，我對唔住啊，我太過情緒激動啦。我等下阿石頭問我問題啦，我不停咁講嚇。
唔緊要啊，其實呢個案件咧，其實都係會觸動好多人嘅呢個心噶嚇。咁因為正如你啱先講緊嘅，第一就周幸彤本身佢而家咁嘅年紀啦，同當年六四嘅時候，佢真係好細個啫嘛，因為都係同佢冇乜關係。但係佢可以咁樣去堅持呢個真理嘅話咧，第一，我相信佢係一個大律師啦，佢唔想，亦都唔應該咧放棄佢自己作為一個律師嘅呢啲追求真相嘅原則啦。咁呢個好重要啦。咁其實喺中國或者喺世界上邊咧，無論係歷史又好，近代史又好，呢啲咁嘅人物咧，其實都係可以講係不斷咁喺唔同嘅時間都會出現嘅。
是啊，咁我哋讲下现代先啦。咁譬如啊，1964年嘅南非反种族隔离领袖曼德拉，佢又被人审判啦。咁佢发表咗3小时嘅演讲，佢话我怀抱住建立一个民主同埋自由社会嘅理想，呢个系我希望为之生存不就并且实现嘅理想。如果要有需要，我亦都系准备为呢个理想而赴死嘅，即系死，我都愿意。咁1922年甘地发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時候咧，咁佢係亦都係被當時嘅英屬印度以散煽動叛亂罪送上法庭嘅。咁佢向法官講咗一段名言，佢話：我知道我犯咗法，但對我嚟講呢個唔係罪，而係公民嘅最高嘅義務。因此咧，我嚟到呢度咧，係會高高興興咁邀請並接受你哋對我嘅嚴厲嘅懲罰。嗱，呢個就係我哋能夠喺現代裏邊有一啲嘅例子。其實我用即係今次我用個小標題咧，我就用咗氣節呢兩個字去形容阿周幸彤。我覺得周幸彤係其實係我哋中華文化裏邊一個傳統嘅成全嘅人嚟嘅。咁當然有啲比較遠啲啦嚇，我自己嘅中文啊、歷史啊就唔係咁好嘅，但係我都能夠好隨便咁樣諗起，即係我哋以前。即係喺香港啦，我哋曾經讀過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得丹心照汗青。佢嗰陣時寧死都唔會係降服於元朝，咁係中國忠即係呢個忠貞氣節嘅代表。仲有蘇武啦，蘇武牧羊匈奴扣留多年，佢始終唔投降。仲有屈原啦，咁啊即係國破而不改其志，仲有史可法啦、揚州抗清啦，有岳飛啦、精忠報國。喺我哋中華文化嘅歷史裏面有好多啲人，但係而家嚟講，過去嘅時間越嚟呢個世界變得越嚟越複雜，越嚟越俾一啲其他嘅嘢遮住咗呢一啲嘅人嘅心啊！我哋甚至唔想再提呢啲人，覺得佢哋過時。但係其實今次周幸彤喺周幸彤嘅身上，我見到呢啲氣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個就是周幸彤。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香港何其幸運，有阿黎智英，有周幸彤。我相信將來嘅黃之鋒，希望將來嘅黃之鋒審佢哋嘅時候， 仲有戴耀廷，佢哋都係能夠係有一種俾我哋有一種展示佢哋一種嘅精神力量。咁仲有一樣嘢，周漢彤亦都寫咗一首小詩，佢話：燭光再少咧，亦都唔會滅嘅，因為我哋有彼此。高牆再高咧，都係豆腐渣，因為佢分隔人心。咁佢係其實喺佢嘅所有嘅言詞裏面，佢講到佢幾咁幸運，有好多人喺佢旁邊。咁我都希望就喺佢面對嘅將來，一定都係喺鐵窗裏面，唔知仲有幾多年係好艱苦嘅一個旅程，我哋都會陪住佢。起码我哋心里边记住佢，我哋都记住，我哋已经好耐、好耐、好耐冇接触过嘅所谓嘅一个人嘅骨气，一个人嘅即系佢嗰个最善良嘅、最极致嘅表现。
呢个亦都系人性入边嘅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吓。咁如果冇咗佢嘅话咧，其实等于丧权辱国噶啦，可以咁讲啊，可以直头冇咗啲国家添啦。咁啊，所以系好重要嘅一个环节或者好重要嘅一个气质嚟嘅。咁呢个都好重要嘅。但系喺呢方面啊，陆桥长有啲咩补充？
冇啦，冇补充啦。
咁我哋接住落嚟讲下咧，就系啱啱发生嘅吓，冇呢几日都仲一不断咁有更新嘅内容。这个西藏和尼泊尔的这个边境发生的这个巨大的可以说是差不多看到是世纪末日的这种这样的景象的大洪大山洪啊，这个情况等下陆桥同我们讲下。
是啊，即是我们前几期讲过就是台风一个接一个啦，咁就沙德尔今日呢就真係就上咗去浙江啦，就转为轻台风。咁大家以为就松一口气，其实就唔係，佢带咗好多水。又係即係而家中国嘅问题唔係话係台风，係佢带嚟暴雨，大半个中国浸喺水里面。咁啊呢件事未完就已经又有呢一次嘅西藏嘅泥石流。咁啊即係即係我諗就而家佢中共用嘅方式同以前一模一樣啦，就話即係冇人死啦，佢話三個啦，但係又話有260個人遊客失蹤。咁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呢個事實都係即係一個邏輯。如果有人失蹤，表示當時有咁多人失蹤，表示當時嘅情況一定好惡劣。咁點可能只有三個人死咧？而尼泊爾嗰邊就話差唔多有389個人死亡，但係而家嚟講呢啲數字不停咁升。聽如果要聽報道，你就聽尼泊爾嗰邊啦。中共嗰邊佢一定係講大話。佢不但講大話，仲喺微博啊、抖音啊、微信啊、小紅書啊，所有嘅社交平台咧，都全部視頻啊，各方面全部關曬。咁啊，甚至人哋求救災民求救嘅視頻，佢都刪除啊，咁樣。咁所以就我睇新聞就要睇尼泊爾嗰頭啦。咁就而家尼泊爾最擔心嘅，我諗大家都知㗎啦。之前都有講過，就係西藏唔係呢個北京嗰邊佢唔通報啦，係嘛？咁就本來佢大概有15分鐘到半個鐘頭嘅時間可以通報，但係完全唔通報，咁就令到啲人冇辦法走。咁而家呢樣嘢當然大家都覺得佢好離譜啦。咁但係喺中國大陸內陸都係咁噶啦，每次呢啲放水啊、大坝放水，佢係唔通知下游嘅，呢個係佢哋一般嘅做法。咁而呢一次就唔係特別一次啊，2025年一次差唔多同樣嘅地方都係有咁嘅情況。2025嗰時，大家身邊傾過，就話大家建立一個咩機制啊，有事又互相提醒。結果今次仍然係冇提醒，咁就即係呢樣嘢就尼泊爾好擔心啦嚇。咁啊就另外仲有一樣嘢好擔心嘅就係呢個27號咧，就係西藏呢個那曲士尼馬縣咧就出現咗一次4.7級嘅地震。咁呢個地震就距離即係呢個吉隆口岸大概就是300-400里的。咁啊，尼泊爾好驚呢一個地震又會再影響嗰啲湖，本來已經塞曬噶啦嚇，啲所謂嘅即係啲湖俾甚至沖落嚟啲嘢塞曬噶啦。咁如果你有地震嘅話，咁佢又再爆一次，啲湖又再高，或者係好似水壩咁又再爆一次，咁就好慘噶啦。咁佢驚呢一樣嘢。咁第三樣嘢咧就尼泊爾，今次我哋睇佢你唔好睇佢細細嘅國家，佢嘅新聞係好自由嘅。好多嘅討論，好多嘅評論，咁喺佢哋嘅報道裏面咧，已經喺度講咧，就係話即係中共喺點講啊？喺呢個西藏高原啊，就搞咗成百幾個水電站，即係有啲叫水電站，有啲叫水壩啦。 咁就呢啲高山峽谷咧，本來就係已經好敏感噶啦，有地震啊，有滑坡啊，有冰即係啲冰雪崩裂啦、啊、泥石流啦、啊，全部都係好 sensitive 嘅一個啲地方。但係中國唔理，佢就喺嗰度挖隧道啊，搞水池啊，搞水壩啊，搞公路啊，因為你始終你公路你要做個水壩工程，你要搞好多公路設施啊，改變河道啊咁樣。咁一直都係做緊呢一啲嘢嘅。咁今次表面上就係一個雪山崩咗落嚟，跌落嗰個湖，那個雪山好高噶，高度仲高過10，即係台灣101大廈嘅好大嘅一個雪崩嚟嘅。咁就跌落個湖度，衝破咗佢嘅堤防，然後啲水就沿住咁樣衝落去。咁即係情況就大概係咁樣啦。大家都已經即係將矛頭指向中共啦，越嚟越將矛頭指向中共。中共就側側膊話：哦，係呢個氣候變暖啊，呢個亦都係好多西方主流嘅講法啊。即係特別啲左噶啦，就更加講哦，因為氣候暖化所以就會造成今次嘅災難。其實你諗深一層咧，裏邊係中共一定走甩嘅，佢一定有佢嘅原因嘅。
咁其實而家好多嘅呢啲科學家或者係啲 AI 專家啦嚇，都話講緊，其實係呢個係人禍嚟嘅，因為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咗嘅報道入邊咧，都已經有人講緊話，喺佢哋呢個地點，即係最勁嘅嗰個地點發生洪災嚟緊嘅嗰時咧，其實係前邊仲有十幾分鐘啊嚇，咁啊有人已經通知咗落嚟，即係。講緊話要走啦，你哋仲有十零分鐘時間嘅咁樣，咁啊亦都睇到有啲人係走甩咗嘅，咁啊通知咗啲鄰居咧，都佢哋都唔信嚇。咁呢種咁嘅情況咧，其實就係你啱先講緊嘅呢個通報機制啦。咁如果同中共合作嘅話，咁樣搞法嘅話咧，咁啊真係好大鑊係咪？咁乜嘢都唔掂嘅咯喎。
即係除呢個機制唔掂之外，就係佢嗰啲首先我所講嘅基建啊，即係好麻煩啊。佢而家其實搞到呢一個青藏高原係好複雜。咁啊，中共咧佢掌握咗亞洲好多大河嘅源頭，咁咧就青藏高原啊被稱為亞洲嘅水塔。咁佢就霸咗上游，咁啊喺呢度搞好多即係水壩。呢個係一方面就係所謂調節水流嘅能力啊。創造呢、這個即係跌造電啊咁樣，但係其實佢係一個戰略嘅優勢嚟嘅，佢係一個戰略，一個對其他國家一個策略嚟嘅。佢封住上邊，佢中意放幾多水就放幾多水。如果佢係要泄洪嘅時候，佢唔通知你，你下低就慘啦。咁喺佢做呢啲嘅水壩，就搞啲咩電站嘅過程裏邊咧，咁亦都會影響咗原本嘅生態，好多魚就冇辦法再存活㗎啦。好多你諗下，你打開個水壩，突然間喺中間個山半腰截咗個水壩，除咗影響嗰度嘅地理生態之外，嗰度嘅生物，特別係魚類啊，其實都係動物啊，整個嘅生態都係環境都係會係變得好緊要嘅。咁而家最影響得緊要嘅咧，就有三條河，一個就南昌江，南昌江係中國叫嘅。在下底咧就係去到呢一個緬甸啊、老撾、泰國、柬埔寨、越南，叫做湄公河。咁就而家嚟講，已經又出現好多問題啦。就譬如話，即係水量佢即係中共控制住啦。咁樣咧就佢哋下底冇水啦，好多時候冇水啦，即係絕人哋嘅生路嘅。咁咧好多魚啊死曬啦，或者即係已經改變。頭先我哋講咗好多泥沙沖咗落嚟啦嚇，呢一個一個。第二個就係雅魯藏布江。咁呢個雅魯藏布江，我諗我哋曾經有一集都講過，係佢搞大型水電工程啊，一個特梯級型嘅大型水電工程，就係一個咁敏感嘅地質裏邊搞，當時好多反對聲音，咁啊，但係唔理，只要搞嚇。咁就另外一個就係怒江，就主要影響緬甸同埋泰國。咁就講翻呢一個即係湄公河啦，湄公河就下流影響我哋即係國家係最多嘅。咁就而家好多國家對呢樣嘢都好不滿，但係都冇中共扶。而雅魯藏布江咧，就係、是、我哋大概2025年佢要搞一個叫雅夏水電工程嘅。咁就即係舊年七月，即係一年前就已經係開工噶啦。咁大概咧，佢會有五級嘅梯級式嘅水電站。另外咧，佢就會總投資係1.2萬億嘅人民幣。咁印度就會首當其衝受影響。咁佢印度好緊張啦，因為印度同中共嘅關係嚇，佢就覺得印度係 覺得中共係會利用呢一條咁，利用呢啲咁樣嘅水壩咧，就係、是、去去點講啊？去整呢個印度有咩事咧？佢就封咗條水壩，或者放水落嚟唔通知。即係我覺得呢個真係好係好薄嘅心腸啦嚇。即係你控制咗水流嘅上游，你對下邊就係你想點就點。咁我諗呢件事今次呢個西藏同埋尼泊爾呢個紅石流咧，又會將一溜嘅瘡疤，大家已經係鬧交鬧咗好耐，為咗呢啲事咧，會重新再揭起噶啦。所以絕對唔係一個而家唔係一個天災人禍嘅問題，而家嚟到咧就係地緣政治嘅問題噶。
嗯，咁啊到地緣政治啊，咁其實咧我哋會睇到咗咧啱先講緊嘅，如果係佢喺譬如雅魯藏布江啊呢啲咁嘅地方一爆嘅話咧，咁咪對印度嗰度影響好大啦。咁呢個就係有地緣政治嘅問題。但係其實咧，同時我哋睇到咗咧，就之前你啱先提到咗嘅近期嘅颱風啦，亦都令到咗咧有水好勁嘅水啦，咁你亦都令到咗喺中國大陸國內咧都有好多個水壩或者水庫咧都要泄洪，甚至乎係崩堤啊，咁令到咗咧其實而家睇到咗。大半的中國其實都是處於水災啊，又或者係呢個災害之中嘅。咁呢種咁嘅情況咧，其實都好嚴重呢排話。
係啊，即係我哋都即係報告過啦，即係我哋做個節目就係七月開始就開始就颱風季，咁跟住去到八月，咁就華南咧，即係廣西啊、海南啊、廣東咧重災區嚇，咁就好多嘅以百萬計嘅居民咧，已經係離開咗呢啲地方，一逼住要走。咁就華東咧，就係啱啱沙特爾就我頭先講咗啦，就上咗岸啦，即係好在就轉咗輕颱風，咁啲人民都冇咁慘。但係問題佢啲水係一即係點講啊？你啲水啲浸上次白海豚嘅浸嘅地方都未清，而家又嚟一次，係嘛？白海豚即係喺白海豚前後有咩紫藤啊，仲有啲乜嘢啊？好多呢啲其他啲颱風一個又一個，真係正所謂一波未停，一波又起。咁所以而家面對嘅問題就係呢個啦，就係呢啲地方全部都係魚米之鄉，係產糧食嘅，亦都係貿易嘅中心嚇，出入口好多嘅。雖然而家好差啫，但係都係好多廠喺度噶嘛。咁所以即係其實係中共最重視的地區，而家都浸到成個好似浴缸咁，大家浸曬喺入邊。咁啲人好慘嘅，好即係有心理嘅後遺症嘅。佢哋而家見到水都驚，上次都未清，今次又嚟，又唔知道幾時又會再嚟，唔知幾時水壩又泄洪又唔通知。我諗日日都即係生活喺一個好恐慌嘅情況。咁而家咧就係、是、因為洪水。本來就浸城市，而家咧就令到啲河流啲水位都高漲得好緊要。咁另外咧就係啲咩山體滑坡啊、泥石流啊個風險就大大咁上升。因為如果你淨係一次嘅暴雨仲 OK， 你二次、三次、四次、五次不停咁樣，你都唔知幾多山體會滑坡，可能唔係馬上啊，但係即係可能就係、是。你就報下一個可以話一個好好冇辦法預測嘅將來，你唔知幾時佢哋會山體滑坡。咁啊，至於其他嘅農民嘅損失啊，工企業嘅損失嗰啲就唔使講噶啦。咁中國大陸都唔會報出嚟俾你聽噶啦。咁啊，而家大家又喺度驚，即係話好啦，而家沙特爾走咗啦，另一波係幾時咧？未有來源喎、啊，因為颱風季係八月九月嘅喎，未有來源，咁點搞？所以即係天災人禍，係即係不停咁嚟，天災接連而嚟，人禍又相隨，就係、是、一種咁嘅情況。
嗯，咁啊嗱，你啱先講緊嘅天災人禍嚇，呢個接踵而至，咁啊又亦都令到大家想起咗，從舊年年底已經開始一直講緊嘅，就係話呢兩年咧嚟緊嘅就係、是。赤馬紅羊劫啦，咁啊今年就赤馬年，明年就紅羊年啦。咁啊呢種咁嘅情況咧，因為睇到咗事實上亦都係災禍連連喺中國大陸嚇，尤其中國大陸好嚴重嘅災禍連連添。咁會唔會俾人哋想起咗話呢個係咪真係天嘅一種警示咧？咁你認為？
即係其實中國傳統咧對呢啲事情有一個好完整嘅一個講法嘅。即係佢唔係淨係話民間迷信，佢好多人話民間迷信，唔係民間迷信，即係古即係中國係半神文化嚇，即係我哋叫國家做神州嘅以前嚇，係半神文化，所以佢呢啲天人合一啊、 天人感應啊，呢啲嘢一直就喺傳統文化裏邊係從來冇斷絕過嘅，直至我諗中國共產黨 take over， 即係 took over 之後，或者而家呢個整個社會變得非常之科技啊、現代化之後，人慢慢唔記得咗。但其實呢一套天人感應呢一套呢啲咁樣嘅講法係貫穿咗中國嘅即係傳統嘅文化嘅。咁即係所謂嘅天人感應，就話天地同人間唔係分開嘅。咁啊，佢哋特別指出有呢幾樣嘢發生嘅時候咧，就可能係上天喺警告人間啊。係有咩發生咧？有洪水、旱災。而家嚟講咧，聽講東北咧洪水之後咧就非常之熱，有旱災嘅情況。呢、這個應該係遼寧省嚇，如果我冇記錯，係有即係好極端嘅，頭頂有大水，身尾咧就熱到簡直啲人冇辦法生活咁滯。咁啊，洪水、旱災、蝗災、地震、瘟疫，就如果連續發生咧，就係上天在警告人間。而家有洪水、旱災、蝗災就暫時我哋好似冇聽到啦。地震嚇，地震就不時不停有地震。咁啊，瘟疫就唔使講啦嚇。咁所以呢啲發生就係上天喺警告人類啦。咁就係所謂嘅天災人禍咧，其實即係喺中國傳統裏邊咧，都係好互為因果嘅喎。即係當然，如果你係有天災嘅話咧，就會有即係有好多災害啦。但係即係中國傳統文化話，如果你係人，如果已經冇咗道德，社會好混亂嘅時候，就會產生更多嘅災禍。咁呢個我諗同道家嘅或者儒家嘅即系嘅业啊业力啊呢、这个有关系。你呢个地方做咗咁多业，咁即系上天就惩罚你咁样。咁所以呢啲嘅讲法都可以套睇今次即系中国大半嘅中国啊，中原大地就已经系水浸浸到一大半嘅中国浸。而家西藏又发生泥石流，可以用喺呢啲地方度吓。咁就最重要一个讲法就系天谴啊，呢、这个系最重严重嘅一个讲法。就係你真係做咗太多壞事咧，天係會懲罰你嘅。咁就皇帝到時咧都會有要罪以照嚇，要行要認錯嘅，要做一啲嘢嘅。咁就我自己覺得，即係今次中共即係呢個中國有咁多嘅事情發生，我就喺度再諗翻起周氹彤，諗翻起黎智英，仲有47日案好重頭嘅人物仲未出嚟，咁樣即係佢哋根本就唔係罪犯，冇犯到咩罪，但係要受到咁嚴罰嚴酷嘅懲罰，呢、这個係咪亦都係上天不滿嘅其中一個原因呢？係嘛？你做咗咁多孽，你以為真係唔使還？你以為李雲騰喺度喺個法庭度喺度即係點講啊？即係喺度審啊，周幸彤審李卓人審啊，何俊仁，你以為你做咗呢啲事就係喺法律嘅即係嗰、那個？excuse 之下，你就真系可以全身而退，我谂冇咁简单。咁我就觉得，而家我哋睇中国大陆发生嘅嘢，睇香港发生嘅嘢，再睇翻而家喺中国大陆，即系咁多地方发生咗咁多嘢，系咪都可以谂一谂，佢哋之间系其实系有关联嘅咧？
嗱，对于香港嘅朋友嚟讲嘅话咧，其实对于呢啲传统文化咧，佢哋都相当之。有一定嘅感应吓，因为香港人咧都起码睇风水啊，各方面嘅佢哋都喺呢方面都非常之重视嘅呢样嘢嘅。但系喺中共治下嘅话咧，譬如咩人定胜天啊，你啱先讲紧嘅咩要整路嘅时候咧，要改水道啊，叫做高山低头就河水让路吓，咁呢啲就系中共做出嚟嘅。咁啊，结果咧就系而家搞到咗咧呢个咁嘅。因為做咗真係好多壞事啦，唔單止係改整咗呢個大自然嘅呢個情況咧，亦都係呢個咁先嚟講緊嘅殺人無數咯，可以咁講啦，係嘛？即係壞事做絕啦。咁所以呢兩年一直都講緊話，呢次阿馬洪洋劫咧，其實係針對中共嚟嘅。咁而家其實咧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你有冇呢啲咁嘅睇法？
即係我覺得，即係所有嘢我都可以拎嚟參考咯，咁樣。中國，我覺得，因為我哋係現代人，係嘛？而家特別而家你有埋 AI 添，係咪先？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即係都唔會再話睇以前嘅嘢睇得好重，作為參考咁樣。咁但係你諗下，其實中國咁多幾多千年嘅文化，一直都有嗰啲嘅講法。咁應該係對當時嘅人都係有好多指導嘅作用嘅。咁我哋而家嚟講，係咪如果熟悉一下以前啲人係點諗嘅？ 佢哋講過啲咩嘢。咁喺個咁而家目前咁紛亂嘅世界裏面，有時都係俾我哋一個非常之好嘅提醒嚇，亦都比較好似一個清新劑，俾我哋突然間接觸到另外一種嘅睇法，譬如天人感應啊、天人合一啊呢啲，中國人相信咗咁多咁多年嘅睇法，其實都係相當有道理嘅。
嗱，我哋成日都講緊天災咧係人禍造成噶啦，咁因為其實。睇到咗好多嘅中國老百姓咧，其實係被動㗎，因為喺中共嘅治下咧，其實咧中共做過好多壞事咧，係連累咗中國嘅老百姓係受苦，可以咁講啦，或者係被蒙騙咗呢種咁嘅過程啦。咁所以咧喺某一種程度之下咧，而家又講緊咩天滅中共啊，又或者係呢一個共產黨冇咗之後，中國先至有機會。咁其實係咪喺呢種咁情況之下，中國人咧應該更加清醒認清中共對中國老百姓或者對中國呢個地方咧，包括香港在內啦嚇呢個嘅禍害咧？
係啊，我諗即係中國嘅老百姓，我諗可能要認清中共嘅本質啦。咁另外，我就覺得中國人好簡單嘅，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好簡單嘅。即係你從上到下，你就算係冇讀過書，你都會明白，你心裏面都有呢一條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咁樣善良其實係好重要嘅，善良唔係咁簡單話啊，你對人哋好啊乜嘢，而係善良佢本身都係會令到你嘅命運改變嘅。你只要你有善有善報，係嘛？咁你嘅有報應嘅話，如果你相信呢樣嘢最簡單嘅，呢樣嘢係最簡單。如果有呢一個咁樣嘅睇法嘅話，我諗即係對我哋判斷好多事物，或者我哋自己作一啲嘅決定嘅時候，都係有好處。
嗯，咁遠離中共嚇，咁遠離邪惡非常之重要嘅。咁啊，睇下阿路橋仲有啲咩補充？
冇啦，我冇嘢補充啦。
咁因為。嚟緊呢個星期六咧，路橋唔得閒啦，咁我哋會喺星期六晚黑嗰個節目咧會暫停一次嘅，咁多謝路橋，都多謝我哋所有朋友，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
拜拜。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之許家印用邪術致富》。
唐人街 ，Hello， 大家好，請點讚同埋訂閱《唐人街》節目，多謝你嘅支持，成日都有人講啦。如果搵返嚟嘅钱唔干净呢，迟早都需收尾嘅。许家印当年叱咤风云，嗰啲钱多到用计算机都计唔掂咁滞。哇，佢淨係欠债呀都2.4万亿。而家佢就惨咯，判无期徒刑，即係佢諗定喺个监度过一世都得啦。佢识系洗惯食惯，挥金如土。我諗喺个监狱里面呀，真係度日如年啦。听讲佢就好信风水嘅，佢细个仔大陆嘅河南周口聚塘村嗰度生活嘅，但嗰笪地方啲人就好穷嘅。咁咪有一个算命佬曾经帮佢睇过相，系呢个细路仔啊，佢个面相非常之唔简单，第日一定会大富大贵。佢系用金饭碗食饭噶，咁后嚟许家印真系富可敌国，真系大富大贵啦。咁有一次呢。佢就返乡下探亲，佢就搵个盲公同佢摸骨喎。嗰个盲公就赠咗几句，就咁讲嘅：少年现着中年王，万年一梦成王娘，安得广下千万间，海花虽大不自由。跟住就同许家印讲：你细个呢都好苦嘅，食馒头同埋咸菜嘅啫，但你到咗你晚年呢都仲系咁苦、啊，一样要食馒头同埋咸菜。咁许家印当时就谂啦，我大把钱，我啲钱啊，十世都使唔晒啊，有乜可能我第日老咗要食馒头咸菜啊？呢啲咁嘅江湖术士唔信得咁多嘅，咁啊顺手摆低几万蚊俾个算命佬，咁啊走咗啦。哈，点知后来有咁啱就得咁巧，许家印投资嗰个海花岛项目。违规兼及罚款，咁佢就大镬啦。
仲有啊，嗱，喺2016年恒大庆祝20周年年庆之后，许家印就请咗个风水师重新规划佢喺河南嗰个老家嘅祖坟，犀利咯，圈地成10几亩。佢为咗呢个祖坟能够成为嗰个中式气派嘅门楼咧，仲喺周围起咗3米咁高嘅围墙。你知啊。那个地区面积咁大， 周围邻里嗰啲祖坟冚唪唥都要拆迁晒。
啊，呢个许家印好鬼霸道啫，真系似住有钱啊！嗬，听讲祖坟啊唔可以乱咁喐噶，喐错咗就好大剂噶噃。
冇错啦，嗱，许家印今次就唔衰攞嚟衰，佢将整个祖坟冚唪唥用高墙嚟围住，成为一个口字。但系佢高墙入边呢，就种满晒啲名贵嘅树木，喺个玄学上就形容口中有木就系一个困难嗰个困字，咁啊自动成咗一个凶险嘅局势，就叫做困龙局。啊，呢、這个许家印啊，恃住自己有钱，就请咗有啲保安入去个祖坟里边日夜驻守，喺方正嘅祖坟围墙入边仲有人，咁即系变咗一个囚犯个囚字啦。咁当恒大出咗事之后，许家印就惊啦，就揾咗另外一批大师嚟重新睇过祖坟嘅风水。点知另外呢个风水大师一睇，哎呀，大镬！你祖先嘅坟墓已经变咗困龙局啦，大剂要清晒佢入边嗰啲花草树木，仲有一个囚犯嘅囚局，仲要快啲将嗰啲保安遣散咗佢，入边唔可以住人，阴阳有别。吓到许家印发晒铁痕，即刻清晒嗰啲咁嘅花草树木。点知大势已去，恒大嘅形势急转直下。咁个风水大师就话：，唉，你困咗呢个局太耐啦，已经成咗形。后来有玄学界嘅人就系咁分析嘅，因为佢许家印三个字，嗰、那个印字代表咗掌印同权柄。如果德行同福报唔相符合嘅话，就好难承受咁大嘅财富。许家印嘅公司个名叫做恒大，追求永恒庞大。咁个格局咧非常之刚烈，你知啦，事情系物极必反噶吧？当年许家印系非常之锋芒，所以物极必反，
梗系啦。呢、这个许家印认钱唔认人，几多楼盘变成烂尾楼，一般民众啊嗰啲血汗钱嚟噶嘛？哇，你就大富大贵，另外好多人帮佢买咗楼花啊，嗰啲啊真系跳海都唔掂，搵咗咁阴质嘅钱啊，梗系衰收尾啦。
嗱，我又讲啲坚料俾你听啦。网上有咁个传闻喎，话许家印喺2022年嘅时候搵人算个命，嗰个人咧叫做法源大师，系一个和尚嚟嘅。和尚就同佢讲啦：，你啊虽然好有钱啦，但是你千祈要记住，你不可以在家庭之外再找第二个女人的。特别姓白那些女人啊，千祈不要被她埋身。这个许家印就问了，为什么不可以找姓白的女人呢？这个法源大师不回答她，站起身就走了出去了。跟着许家印就追了去问她，为什么你不讲下半句出来呢？这个法源大师就说，天机不可泄漏。后来就有人同许家印讲：，咁你都唔明，你而家同白珊珊啊嘛，唔系你嘅恒大歌舞团嗰个团长。你知唔知啊？古代一个故事叫做《白蛇传》，里面嗰个男人呢叫做许仙，佢就同嗰个白蛇相好啦，就一定唔会有好结果嘅。你唔觉得出奇咩？古代系姓许嘅许仙同埋白蛇，而家呢系你许家印同埋白珊珊。啱先同你讲嘢嗰个系法源大师。
喂，照咁睇嚟，法源大师就即系法海大师啦，即系许家印俾白蛇缠身啦。其实许家印呢正正经经做生意呢系 OK 嘅，佢而家咁教法害埋佢两个仔啦。佢个大仔呢就叫做许志健。佢嘅职业咧就系恒大地产副总裁，虽然啊攞咗加拿大籍啫，当时咧佢就系负责物业同埋园林呢啲职务。佢嘅第二仔咧叫做许腾学，佢咧就系主管恒大嘅财富运作，同埋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同埋集资诈骗呢啲咁嘅义务嘅。你话有冇搞错啊？咁鬼有钱，仲做埋晒啲咁嘅嘢，咁佢咧就判咗系有期徒刑嘅。另外恒大两公婆都算蛊惑咯。佢个老婆叫丁玉梅嘛。喺2023年 佢就技术性离婚，带走咗几百亿，大佬几百亿啊！咁佢老婆带走嗰啲钱咧，就准备如果有咩三长裤短啊，佢一家人攞到呢啲钱都有排叹啦。所以咪假离婚，叫个老婆带走几百亿咯。佢咧就唔会再翻中国噶啦，应该咧就经常喺英国伦敦嗰度住嘅。咁而家有报道就咁讲啊嘛，香港高等法院同埋英国高等法院已经针对丁玉梅啊发出咗全球资产冻结令噶啦，话追讨佢嘅款项咧就系超过60亿美金，仲话有唔知几多个亿美金股息。就许家印嗰啲钱真系多到无法形容啊！到头来佢全家都要踎监。有报道仲讲啊嘛，许家印嘅物业遍布全球，全部都系亿亿声嘅豪宅。喂，其实有咁多钱啊，都唔系正路搵翻嚟嘅，全部都系空手套白狼咁翻嚟嘅啫嘛。仲有啊，许家印控制咗大陆东北区沈阳盛京银行，做啲违法发放贷款。呢条罪啊，认真大啦！其实好多人都唔明噶噃，许家印无德无能，仲系一个乡下仔啫嘛，点解可以做到无法无天嘅事出嚟呢？
嗱，系人都知噶啦，大陆嘅贪官有咩做唔到啊？嗱，好似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喺工商银行里面啊，直情同佢系蛇鼠一窝，俾许家印无限透支巨额贷款。仲有光大银行原行长李小鹏，是光大集团的原董事长，同许家印拍晒膊头，官商勾结。仲有贵州省的原省长孙志刚，同许家印一共贿赂了8亿人民币，证据确凿。仲有啊，原辽宁省的省长、司法部部长唐一军，同许家印互相勾结。违规套现了1000亿人民币的坏账。另外许家印仲同深圳市原市长和副部级陈如贵将深圳所有最好的地盘划了给许家印起楼。
啊，咁怪唔知许家印咁鬼发啦。嗰啲银纸好似倒水咁冲入嚟。喂，有人咁讲啊，有200个歌姬能歌善舞。善解人意，全部都要经过白珊珊的精心训练。在恒大的私人会所41楼和42楼是有严密的监控，一般人是上不到去的，只有那些高级贪官才可以上去任意享乐。有媒体就透露，恒大歌舞团主要提供三大服务，陪饮、陪应酬、陪上床。许家印为了迎合高官的需求，不同的舞蹈有不同的歌姬任君选择，不同的表演舞蹈有名的，又有牡丹花国、同心共筑中国梦、四季花开，舞蹈艺人跳出来的舞蹈姿势，男人看到就实行流鼻血的了。许家印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在社交媒体就曾经有恒大歌舞团的艺人出来爆大祸，他们是怎样服侍那些高官的。无论咩年纪，只要个高官睇中你，你就一定要服侍好佢哋。有时话遇着一啲变态老坑咧，咁啊惨啦！歌舞团最高人工就系白珊珊啦，好似一年咧都过1000万嘅，仲未计嗰啲额外收费。白珊珊仲有豪车同埋豪宅噶噃。曾经有段新闻出嚟就咁讲嘅，咁当许家印将近唔掂嘅时候咧，就揾一个幕后高官。想办法可唔可以救得返恒大。呢、这个高官已经70几岁㗎喇，指定要白珊珊陪佢。咁点知白珊珊呢就唔制，佢淨係服侍许家印㗎咋嘛。咁点知许家印面都变晒色。如果你唔肯陪佢，恒大就玩完啦。咁白珊珊咪各级要去见呢个老坑囉。你话如果唔系恒大爆煲囉，边有咁多内情爆出嚟呀。本来白珊珊不嬲都是许家印的外妾嚟噶嘛，而且整个歌舞团都是由白珊珊一手培训出嚟嘅。
你知唔知啊？许家印有钱之后，佢嘅生活就非常之奢侈啦。首先，佢饮嘅水全部是法国进口嘅几千蚊一樽嘅水，佢平时食啲生果啊， 系要从外国进口入嚟。最典型嘅就系日本嘅嗰个静冈甜瓜，每日都要食，摘咗落嚟之后即刻坐飞机运翻嚟。佢食嘅三文鱼就一定要挪威嘅，佢食嘅牛肉咧就一定要食日本嘅雪花牛肉。
嘿，广西佬，你讲呢啲系十岁啦。其实许家印日常生活极度奢华，直情就系一个土皇帝。仲有恒大嗰200个歌技，冚唪唥都系佢私人财产，换画换到眼都花。恒大巅峰时期，佢同时拥有几架大型私人飞机，包括湾流 G450 同空中巴士 A319， 飞机内嘅设备简直就好似一间豪宅咁。佢坐嘅就系加长版嘅劳斯莱斯幻影型车，佢仲拥有其他超级嘅豪车就不计其数啦。许家印一旦起行，就有大批保镖跟随车队保护。
唉，唔使讲咁多啦。总言之，许家印当年嘅享受，皇帝都冇佢咁巴闭，最终咪冚唪唥化为乌有，仲要全家一镬熟，去晒坐监。旁人家粤语见闻，许家印被千年白蛇缠身，永世不得翻身。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胡之粉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如果有任何睇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嘅支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8月29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8月28号，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确认，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正在考虑第二次召集几百名高级军事将领，再次去到维珍尼亚州的康蒂科参加重要演讲。预计呢，他将会概述五角大楼的优先事项，还可能会宣布新的军事指令。但是时间、参加人员和川普会不会出席，目前呢还未确定。五角大楼亦都表示目前无事要宣布。去年呢，克格塞斯亦都召集了几百名将领开会，当时重点关注的问题呢是体能和仪容标准，还有就是撤销多样性的政策，另外呢亦都包括军事作战。而外界猜测，这一次如果再次召开会议，很大机会是由军事应该怎样转型，到军队跟着下来会怎样准备出手打仗来着手。目前的国际局势非常之复杂，每一场战争都僵持不下。11月是中期选举，而中期选举之后，如果伊朗还是这个状态，美国势必有可能会再动用军事选项。而中东战火再起，扩大的可能性会更加大。昨日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副拍上将的新影片，宣布美军呢已经清除了国际航运通道上的水雷，并且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而今日伊朗呢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了两枚导弹，海峡传出巨大的爆炸声。伊朗巴斯基民兵部队在革命卫队的直接指挥下，他们坐着船向霍尔木兹海峡进发，意思就是展示霍尔木兹海峡还在他们手中。另外，伊朗当地今日呢还传出了三宗爆炸事件，包括霍尔木兹金省的 Bandar Langage 港口附近，还有德克兰省的 Chitgar 地区和马赞德兰省 Emo 的羽翼工厂附近。目前有部分人怀疑这些可能是来自国内民众或者反抗力量的抗议行动。随着美国经济施压，据报道说美国国务院现在已经指示全球的美国大使馆敦促外国政府在犹太高圣日期间部署警察、反恐部队，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动用军事力量保护犹太社区，避免突发攻击。这个也说明美国正在防止伊朗发起神经而采取的报复手段。而俄乌战场这边，普京呢在战场上是节节败退。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告诉克里姆林宫听，俄罗斯呢在18个月内领土仅仅是推进了 1%， 而俄军士兵在前线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5分钟。而俄罗斯的能源设施被乌克兰打到无法招架。泽连斯基亦都讲到，乌克兰每日会向俄罗斯发送超过1000架无人机。而就在今日朝早，乌克兰的无人机成功击中了俄罗斯第五大炼油厂瓦罗斯拉夫尔炼油厂。乌克兰呢今日还对俄罗斯的恩格斯战略航空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一架俄罗斯图95战略轰炸机疑似被摧毁。 另外仲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乌克兰用英国的风暴阴影和法国的巡航导弹摧毁了俄罗斯第51集团军位于顿涅茨克的指挥部，而当时正在召开俄军高级将领会议，亦都被击中他。据传俄罗斯第51集团军的参谋长、作战处的处长以及另外48名高级指挥官毙命，普京急于想扳回局面，所以在频繁地挑衅北约。有情报显示俄罗斯计划攻击立陶宛，正在考虑是有限的入侵和全面的入侵这两种方案，而波罗的海国家都有可能会成为目标。另外呢，普京还可能会攻击乌克兰境外的英国军事目标。今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一次洲际弹道导弹测试，而这枚导弹达到了超过6700公里的距离，目的是为了测试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还有飞行参数。而这枚导弹的射程涵盖范围现在是非常大，欧洲绝大多数的北约成员国呢都在这个射程级别的打击范围之内。今日瑞典应芬兰政府的请求，正向芬兰边境派遣军事人员和战斗机，不过欧洲官员就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正准备对北约或者波罗的海国家发动攻击。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政治记者扎贝利娜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在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期间，美俄密谈的一项可能的交换条件就是美国由欧洲撤出全部驻军，换取俄罗斯冻结乌克兰战争。咁样，如果克格塞斯再次召开数百名军事高层将领的会议，咁你认为呢次最可能讨论的是咩呢？是伊朗、中东定是俄乌，甚至是台海呢？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睇法。
荷兰突然对中共、俄罗斯同伊朗两都北约战机压向加里宁格勒，美国又启动北约 3.0 重新排兵布阵。更敏感的是，就是欧洲冬疫全面升温之际，普京突然紧急召见卢卡申科，俄白下一步动作引发高度关注。据草案，一旦某个外国情报机构被荷兰政府认定为敌对势力，情报部门即可直接追踪涉嫌为其工作的黑客或间谍，无需再逐级取得事前行政批准，相关行动改由独立监督机构事后审查。国防大臣耶希尔格兹直言，现有程序太慢，等拿到批准时他们早就逃之夭夭了。荷兰国家安全局此前警告，该国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复杂严峻的安全威胁，包括中俄合作、AI 辅助网络攻击以及针对关键供应链的商业间谍。作为全球芯片设备巨头阿斯默 ASML 的所在地，荷兰先进科技产业更成为外国情报机构重点目标。首相罗布耶滕亦特别指出，来自中共的网络威胁，新法案还允许情报机构和银行、大学、网络平台及电信企业加强合作，并在特定情况下强制索取数据，同时可将原始情报直接提供给军方。而荷兰在情报与网络安全层面全面加码的同时，连接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苏瓦乌基走廊正成为北约和俄罗斯最敏感的战略接触点之一。这条约100公里的狭窄区域位于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之间，一旦战争爆发，很可能成为俄军和北约争夺最激烈的战略通道。目前北约持续强化冬疫兵力和防空部署，俄罗斯亦不断在加里宁格勒举行军事演习，使这一地区成为俄北约最危险的潜在碰撞点之一。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正在推动北约进入所谓 3.0 时代。27号，美国战争部政策事务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在布鲁塞尔表示，欧洲盟国今后应承担欧洲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美国则将重新评估驻欧部队和基地部署。科尔比说，美欧过去18个月已基本就加强战备和重新分担责任形成共识，现在的问题已从要不要改变转向怎样改、改几快。美国目前正在全面审查驻欧军事力量，预计今年12月前完成，并已要求北约盟国说明国防投入、军事能力、采购计划以及未来能够承担几多欧洲常规防务责任。科尔比强调，美国并非退出欧洲，而是在全球范围重新配置军事资源，未来可能将更多力量转向西半球和第一岛链， 同时要求欧洲提高自身防务能力。北约成员国亦已承诺继续大幅增加国防和安全支出。
美国总统川普28号在真实社群发文宣布，刚刚和委内瑞拉达成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拿到超过650亿桶以太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川普写道，在他的指示之下，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密切配合，并透过和私人企业合作达成这项交易，而且不会令美国纳税人付出任何的成本。川普强调，这项历史性交易令美国的石油储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大幅增加石油供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亦都会大幅降低所有美国人的汽油价格，同时协助委内瑞拉继续迈向巨大成功和高度繁荣，并大幅强化委内瑞拉和美国之间日益发展的关系。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28号朝早登陆浙江玉环，登陆嗰阵风力达到12级，之后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不过台风带来的影响不单止未结束，影响范围反而仲扩大了。浙江和福建仍然是重灾区，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值得留意的是，短期内有多个台风接连影响浙江沿海，粤环一带频繁成为登陆点，引发外界关注。真正令外界担心的可能不是登陆那一刻的狂风暴雨，而是背后一连串的异常信号。短短几十日，多个台风接连瞄准同一片海岸，浙江沿海究竟面临着什么？而台风过后暴雨、洪水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才刚刚开始，50日内已经有第三个台风登陆中国浙江。专家学者估计遇难人数恐怕有成2万人，非常之恐怖。但是中共官方完全封锁的消息，有分析指持续的灾情肆虐，受灾民众多日断粮无援，这一次真的要改写百年纪录，真的要出大事了。28号那日，美国驻华使馆再次对驻华美国公民发出警告，提到由于沙德尔、台风和西藏严重的山洪暴发事件，敦促所有在中国的美国公民现在就在自旅者注册计划进行注册。讲到恐怖，就要数三峡大坝了。网上疯传一段六分半钟的影片，详细说明了如果三峡溃坝，后果会是西藏尼泊尔泥石流的万倍，大半个中国会被淹没，甚至重量达到393亿立方米的水会将地球的自转都拖慢了，想回来都觉得很恐怖。此外，中国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网志内部消息指，最富裕的上海惊爆出292亿巨额赤字，全国有96万亿债务压顶。中共司法部正在清洗平时为中共服务的30万维稳人员，体制内崩溃的序幕已经拉开。有网民留言说，不怪之得最近两个月五毛留言跌到近乎零，得回大量好似我最识玩之类的自动回复垃圾留言。中国经济到底出了几大问题呢？最反常的信号是，人民日报在8月22号至25号，中共最高经济决策层连续四日亲自出面维稳。而这四日在文章里面，北京不单止悄悄承认了三个异常严重的问题，更加释放出最危险的信号。中共官方这次罕见承认处理地方债、房地产和金融风险，短期内一定会为经济带来压力。过去靠给钱搞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现在越来越行不通，地方政府没钱，房地产也都撑不住。北京释放的信号很明确，这次不会再来一个四万亿式的大放水刺激。四日四篇党媒真正暴露了出来的是，北京已经越来越清楚经济旧病已经病入膏肓。外界认为一个症状压下去，新的症状即刻冒出来，这个是整个经济循环出了问题，这个才是中国经济真正麻烦的地方。更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压力正在逐渐传导到社会层面，社会情绪和不满正在快速加剧。观察人士认为，中共经济崩塌的速度可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各种危机浪潮的叠加必将汇聚成摧毁中共王朝的惊涛骇浪，历史往往会在纷纷玉碎之中迎来惊天的大变局。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